Hello， 大家好，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威斯到你了，我是威斯。哦，在坐在我的对面的是我的姐姐。应该蛮多听众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是一对姐弟，亲生
对，有血缘关系，
有血缘关系，虽然长得很不像哦，但是应该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事情是，其实我们算是
怎么样
长大之后才认识。
对，
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就我们应该是到了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们才真的认识，因为我们小时候。是完全是几乎是分开的一个状态，
对
对，
其实一下你不在家，一下我不在家，两个就很像是那个没有缘的情侣，向左走向右走这样，一直错过
太阳月亮，
对、人生的平行线这样。
那我们其实小时候，应该我小时候就如同一般姐弟啦，就是我就是被打的那个，然后他就是打我的那个，所以我们就是非常互相不爽。哎、欸，你那时候抱我，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妈，这个女生很爱揍我，而且她揍我，这女生很过分哦。这个女生揍了我之后呢，她就抱持一个那个幸灾乐祸心情，我就在那边哭啊，很痛。然后她就看着我，然后就随着，然后就看着我，然后一起，哇靠，我更气，怎么人那么下流？
不是因为那时候你哭小朋友，然后就觉得哎。欸好可爱哦，然后就想就像你看的猫好可爱，然后你会学它喵一样，然后就学，然后就想要学着你那样啊
，Styling 哦，哎，我在被揍哎、欸，
没有啦，有时候不是我揍你，你可能不知道干嘛，
我还被谁揍？
你可能我也不知道干嘛尿床还是什么，自己哭的时候我也会学你哭，
气炸，真的是气炸。
当姐姐的好处就是这样啊。就可以有玩弟弟，不玩嘞，不然生一个出来干嘛？
然后这个女生还那个小时候还会跟我说，你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你来找我，因为我们算是读同一个国小，
对，
也没发生什么事情。
有
怎样？
有一次你就有来跟我说什么，你同学不知道是打你还是怎么样，叫我来就是主持公道。哦、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们差五岁嘛，所以那时候你大概一年级，我已经六年级了，我就是浩浩荡荡的这个大人，就是去到一年级的教室。
哦，真的哦？
对啊，你都忘记了、哦、姐姐的爱，你竟然忘记？
那你去到我们教室之后干嘛？
然后你就来嘛，然后我就说你把那个你说的同学叫出来。
哇，好帅哦！
对，很帅哦！我已经是决定一个要可能等下打小朋友的心态喽。
大家还会说哇，六年级的学姐，
对。对，然后因为我还是不能就是乱打人嘛，还是要把事情先瞧清楚，看发生什么事情，要公道。然后我就问那个小朋友说：“哎，你把事情讲清楚，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你为什么要那样弄我弟？”然后他讲完之后，哎，其实是你错，哎，
啊，是吗？
对，其实是你北七。然后我就说：“好，那没你的事。”我说：“不好意思哦，这件事情。”就所以就没有打他，
他回打我。
对，是不是？就是当老大还是要公道，不能乱打人。
啊，完全不知道哎、欸，我只记得就是因为、你们六年级会在三楼
之类的，
然后我们会在一楼、就是年纪比较小嘛，所以你会在楼上叫我名字，然后一回头就哎、欸、没有人。
哦，真的吗？我那么无聊吗？
你不知道，靠腰，我小时候对你印象超差嘞、欸。
哦，真的哦，你那时候就觉得说，干我为什么要有这个姐姐？
一直被欺负啊，然后还在那边就被叫，而且也因为而且也知道那是你的声音，对，然后就干没有人击败，那待在哪？
我跟你讲哦，不是只有你被我这样玩哦，那时候学校校长也被我这样玩
啊。这个
我就是会跟同学在楼上，然后看到校长准备要走过来的时候，然后就丢个什么东西下去，然后躲起来。
有打到吗？
我心在啊，希望没有。
哎、欸，是金梅仙吗？
是叶玉泉。
叶玉泉是谁？
在金梅仙前面
哦，那我
一个更老、
哦，你还记得？
你还没有进学校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没活着。
他当年几岁？应该六
六十，
现在应该九十，
应该隔
了。如果你还活着的话，我们在那边给你道歉。
那如果你已经走的话，阿弥陀佛，我帮你念。
我们现在帮你回向，
对
对，我们默哀十秒。
为什么讲这个？我们今天是要聊什么？
所以。然后呢，到了他国中的时候，你就开始谈他比较叛逆了，所以他开始谈恋爱。
国哦，对，
差不多
对。
然后你就很容易很爱往外跑。
谁国中不爱往外跑？
我啊，
你国中的时候都没有往外跑吗？
啊，因为你都往外跑，我就没有那个份可以往外跑啦。
我已经跑完了啊，
你跑完课那扣打就没啦，家里的扣打就我在扛呢。
真的假的？还有这样？
就是因为你不在家之后，那你爸妈就会把那个你妈就会把视线转到我身上，因为你小时候的成绩也不太好，
超差的。
所以你爸妈就觉得说啊，你要多读书。那他们也没有逼我，但就是会希望说，
给你一种无形的情绪勒索，这样，
一种情绪压力啦，就是觉得说，哎、欸，你姐姐，你那个就是你姐姐没有， 好像死了一样，就你姐姐没有完成的，你还把它完成啊？就应该说，他们可能会说，哎、欸，你不要像你姐这个样子
啊！真的哦，我有那么样的把我当一个负面教材这样？
还有，或他们可能也没有刻意这么说，但就言语之间会透露说，哎、欸，你的成绩让他们不是那么的。
哎、欸，他们这样很那个哎、欸，他们自己一直跟我讲说成绩不重要，成绩不重要，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认真的觉得不重要，还是只是讲讲。你知道，有时候父母就会这样子，就明明就啊，我们很开明，可其实根本就不开明。然后他们就一直说嘴上说不重要，我就真的当作说好，你都觉得不重要了，那我就不读啊。
但是我觉得小朋友不会分，
当然不会分啊，谁懂？
对啊。對啊，那你现在觉得你爸妈是属于那种讲真讲假？
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做公关的一面，就是他们当然还是要跟孩子，就是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我们是好朋友一面。哦，对，你妈以前小时候都会说，哦，我想要跟我的孩子们当朋友，所以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聊，就是你知道想要跟我们当姐妹那样子。
哦，真的哦。
对，有什么心事啊，什么跟他诉苦之类的。可是你在跟朋友诉苦，你在跟朋友讲话的过程当中，你当然是期望一个你不会被责备，
對啊，
或是你不会被说那你不能怎么样，
你朋友也不会给你果菜汁喝啊。
对，果菜汁故事等一下再讲。对的，这种心态去讲嘛。可是当我真的把他当试着当朋友去讲一些心事的时候，他又会变成以妈妈的角色来说，那你不要那样子，那个怎么样。
哇，其实他根本没准备好，
对，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当朋友。就像听我们节目一样啊，就听之前他觉得他可以承受，听完之后才发现他不能承受。
现在的状况就是我因为我们爸妈会想要听我们在干嘛？
对，只有妈了，你爸不想管，
他不想管哦，
他完全不在乎啊，他就觉得说我又听不懂
哦，所以你妈会在家里放节目出来，
对对对，
然后他会心脏受不了，
对对对，
他听到什么时候？他听到哪一集？
就听到第一集的时候受不了了，
哦，因为第一集我们就大喊约大聊约炮，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他很妙哦。
他怎样？他怎样？
他听完第一集之后，他就第一天有一点就是打击
哈，
对，就是跟我彼此尴尬了一个晚上，比较没有什么讲话。然后过两天之后，他的个性他就觉得说啊，我还是要给小孩一些 feedback， 他们才会觉得说父母有在在乎他们。然后他就说哦，你那个节目，你们的那个节目还不错啊，就是算就是又虽然很聊得很露骨很大胆，可是你们最后都还是会有一个结论啊，会有一些什么醒思啊、意义啊什么的，还这样还不错啦，不会只是在乱讲话。然后觉得说你也不需要这样，
所以明明最爱乱讲话就是他啊。
哦，你说在我们生活当中乱讲话，
他不是会到你房间，然后主动跟你聊用假屌的事情？
哦，真的是这个是，就是我不知道一般人的妈妈会不会有一个节制，就是觉得说跟小孩之间还是要保持着某一种尺度。可是我妈她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哦，她就是因为我这几年就是远距离恋爱，所以男朋友都不在身边，然后她也知道我以前是比较爱出去玩，比较常认识男生的那种，对，所以她大概是去年的时候，她就忽然走我房间来说，哎，你那个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买情趣用品啊。就忽然讲这一句，我想说你跟我讲这干嘛？我就算真的有需要，我也不会跟你讲吧。就哎妈，你看我买的这一支很好用，我说的
会转。
对，我傻眼，然后说什么啦？你出去了，赶快把他赶出去，你知道吗？但后来只要他一进到我房间，我就很紧张，我说你干，你又要讲什么？你又要讲什么？小时候那个讲林志颖很大包的妈妈，现在来跟我聊情趣用品，我真的是 Oh my god！
其实他们心中应该都是想要跟小朋友拉近关系。
也是想要关心你，可是他不知道你会尴尬，
这个点真的蛮难，我觉得蛮难抓的。
我是觉得妈妈好像不太需要关心到女儿的那个生理需求吧。
嗯，我是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啦。
你有听说过任何人的家人有关心过他们的生理需求吗？
我们是目前我听到的第一个。
对啊，
对，
而且就连你爸都不会管你打手枪的事，应该会说不要打太多，不要。哎呦，你爸这有时候叫你不要打太多，不要纵欲过度什么的。
哦，他叫我不要沉迷于女生。
对对对，那是干嘛？
应该就是我不知道，哎，
是你常在一直在换女朋友的时候，是不是？
可能吧，或者他可能就是单纯嫉妒我，就是业绩量比较高。他变成第二个第三个，第二个就在你妈手里。
对对对，那个年代 OK 啦。
嘿，所以总之，我姐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不在家里。
对
对，那时候开始谈恋爱嘛，
就是国大概国快要高中的时候开始谈恋爱，然后高中的时候就谈恋爱加出去玩。
哎，欸，你那时候是常常就直接是不回家？
没有没有，高中的时候都还有回家，可是比较常就玩到比较晚，比如下课了之后，然后就跟朋友去西门町啊什么的，那就玩到大概可能最后一班公车之类的。
哦，你直接玩到那么晚哦？
差不多吧，
因为像因为我们家里其实是算是开放，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门禁时间。
对，
还是说他们曾经有想要限制过你？
没有啊，他们就没有说一定要几点回来，
哦，都没有，
没有，
哇，那么不管。
对啊，可能他们也没有别的父母的朋友当做一个榜样吗？哦，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应该有一个父母协会啦，父母的赖群啦。
哎，因为他们我们的父母跟他们的兄弟姐妹之间，我们跟他们的小孩年纪有一点差距。
比如说
我们跟我们的表兄弟、堂兄弟，
像是我爸爸算是他们家的第三个，
对，
那他的妹妹没有结婚，
对，
至今，
对，
然后他的哥哥跟姐姐。
他的姐姐就他的上面的那一个，他生的小孩就是表姐，最小的那个大我3岁，等于大你8岁。
对，所以其实他们的养儿经验都差蛮远的，
而且因为
也不住在台北。
对对对，所以他们平常也不太会去聊说什么你怎么教你小孩啊，或者什么的。对，除了我们做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情，然后被知道
之外。哦，真的吗？比如说我们做的惊世骇俗。
不记得我们有真的做什么惊世骇俗，可是你爸就一直很常在讲说你这样子被亲戚知道啊什么之类的。
哦，应该是他单纯害羞啦，
对，他不想要被讲话这样。
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就算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姐就蛮常就都不在家里，然后我就是在家里默默承担一切。
因为你那时候年纪还小，也没什么地方跑，
也没什么地方跑，然后也不是说很爱玩，也不是说也那个朋友很多那种人，我就比较内向一点。
哦，对，你小孩说你小的时候有点边缘人哦。
小的时候边缘人吗？应该说比较有几个朋友会出去玩，会出去玩，但我们可能就
打电动。有吗？你有朋友吗？有那个时候有朋友，
我小国中的时候有啊。
你会出去玩，哦？
会朋友家打电动啊？
谁？
我讲你也不知道，你这些许良跟陈浩吗？
哦，我记得许良这个名字。
对啊，
你们都玩什么那时候？
记得，我记得有在玩 Game Boy， 然后打那个 Pokemon 这样子。
OK， 原来你也是有朋友的。
但后来就是那个时候是家里有电脑，那我自己房间有一台电脑，然后就开始玩 PC game， 那因为一些 PC 的 RPG 游戏，它都是。像《轩辕剑》那些都是一个经典大作，可能一玩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完整的故事线，所以我觉得一直在家里一直玩游戏。
那个时候的那个那些游戏是没有连线嘛，对不对？
后连线有那线上游戏大概是到我国中的时候才开始慢慢，
所以那时候那些都是单机这样自己一
个人玩。对对对对对，那可以因为玩单机游戏，然后翻译攻略本，然后去看它故事在干嘛，因为一个游戏就很像一个小说，然后它当然不会说就一直让你顺顺的玩过去，所以有一些隐藏关卡或是你需要去练功的地方，就像我那个《轩辕剑》，我就那它就很好玩嘛，有些它的故事就是。在中国隋唐啊、晋朝啊的那些的，所以它有融合了中国的古代故事，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历史也就因此就变比较好哦。因为故事就跟着历史走，然后他会把故事的东西，他会把比如说有故事里面出现杨贵妃，出现唐太宗，就哦是这个人哦，那你回去读历史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有趣，哦这个故事在游戏里面曾经出现过，对，所以那时候我因此我就比较常待在家里打游戏，对，是个阿宅。
对，我记得你以前还蛮阿宅，就不太爱运动什么。
对啊，然后后来就是等到后来就是你就去美国嘛，你美国回来之后等就打工，你就更常在外面，然后我就不在家里，我去道场。
啊，对，那段时间家里是空城欸，他们都没有小孩欸，
然后就差不多就是要考大学的时间，然后加上我们考大学，我在关渡也不在家里。你在板桥也不在家里，所以我们基本上从16、17岁之后
就
完全对。后来是等到你工作，
没有，我大学就是
大八，
对，大八结束了之后搬回家，然后你那时候你也是毕业了啦，你好像那时候就要当兵还是正在当兵，我忘了。
哦，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家后来就搬到淡水之后，
对，
也准备当兵什么之类的。
搬到淡水是因为你好不好？因为你出了一个大车祸啊！
可是不是因为那个吗？不是因为那个林余生跟他们说，淡水这边养老还不错。
没有没有没有，主要是因为你
哦，真的哦。
对啊，他们那个时候其实有点像是像逃难般的，很急着要搬到这一带来。 就是因为我弟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大一大二的时候，
我那时候大二的时候出一场很严重车祸。
很大的时候，我是因为下了课很累嘛，
那时候是半夜骑车要回，那时候我没有住在学校，我住在道场。哦，这个故事蛮长，之后可以再补述哈。那时候我住在大概就住在西门那一带，那我学校在关渡嘛，那我们学校会有因为是戏剧系，所以得要排练，排练完之后大概已经七八点多了，哎、没有，可能已经十点了，
我记得蛮晚
的，已经十点了。然后又学长在找我讨论一些事情，所以弄一弄就弄到一两点。半夜要骑车回去太累了，骑车骑到睡着。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出车祸。我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人在医院了。后来才知道说，我是撞到路边那种亚克力招牌，然后很像那种槟榔的那种。
那时候很严重你好像是安全帽还是那个招牌，整个把你脸这样子从下面划开。
因为当时我是戴一个小瓜皮嘛。所以当我脸，因为我睡着，所以我一般来说，你撞到东西的时候，你可能是往侧边倒。我就整个人往前面扑街啊，所以我扑街，我撞到，我睡着，我睡着撞到晕倒，所以我完全没有感觉到很痛。那一刹那我完全不知道。后来是看那个案发现场的照片的时候才知道，说我如果差个十公分吧，旁边是电线杆，
会就死了。
我应该是直接爆脑浆。然后我后来知道的时候，我后来一醒来已经是在医院了。林先生，你知道你出车祸吗？我不知道。然后我又继续晕。对，后来然后就撞到我整个脸啊，然后牙齿都喷掉啊。
对对，大家现在应该很难想象你长什么样。
我还有当时的照片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恐怖。
你有看到？
有，我有看到照片。
你是那个坏
案发当下那个脸都烂掉的照片。
对，
你现在能够长那么帅也是不容易呢。
其实还有一些疤啦。
就可是至少没有歪七扭八。
我当时就很怨恨我爸说，你怎么那送进手术房的时候没有跟医生顺便把鼻子隆一隆之类的。
你鼻子已经够大，你还要隆成怎么样？你要变印度人那么大是？
再提一点啊之类的、
那你鼻子很棒的，
有鼻中隔弯曲啊，顺便把那个该做的做，反正你都要做手术了。
反正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你妈很怕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所以他们就是从中和急急忙忙就把房子卖了打包。对，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选淡水这边房子也不是说什么精挑细选，就是那种有就好，我们负担得起。就好
哦，是哦，
对啊，就为了你耶！
哦，我现在才知道
对啊，要不要感恩他们？
谢谢爸爸妈妈，
念个金回向给他们。
那么乖，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啊，为了你搬过来，然后连我的房间都没有，然后就把我一个人抛在、那個，
因为你不在家。
也对啦，是啦，对。
后来是等到你大巴，你那当时你会回来，是因为你退无可退，也要不要干？
没有退无可退，那个就是处在一个还没有正式要进社会的时候，然后哦。因为我那一段时间，我从念大学的时候都一直跟那个时候男朋友在一起 share 租一个房子，可是后来到那个时候他也毕业了，然后他我不知道他们毕业，然后他妈妈也叫他搬回去他家在基隆，然后他就说那他没办法跟我 share 这个房子，要么就是我跟他一起去基隆住免费的，要么可能我就要自己想办法。那我不想要跟他去基隆啊。
他没有要考虑工作的意思啊。刚刚讲的很义正言辞，但完全忽略工作这个选项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没有很稳定，所以就算要工作，
你说情感不稳定还是工作不稳定？
工作啦，对，在那个经济方面，所以也不是说那种马上工作就有办法可以搬出来住的状态，而且我们两个都是对自己比较松的那一种。
应该说，我觉得这边可以跟大家补述一下，因为我们走这种影视产业，基本上都会希望说你能工作的话，就是继续在这个产业工作。但是你要怎么去累积你的案源、案量，这都是一个蛮难的问题。所以基本上前期大家都
对，就是当你还没有认识很多业界的人的时候，你要能够稳定的接案有收入，其实是还蛮困难的。
那头五年大家都算蛮难熬的，
對啊，
所以那个时候你也不太可能会想要去，比如说我就去Seven打工。因为你排这样的工作，你可能时间上临时有案子，你会很难调。因为不是说我今天接个案子，我可能是去一两天，你可能是一两个月不在，这种工作都很难去处理。所以在我们这种做影视的初期都很难熬。
对啊，所以就是要么就是要靠家里，要么就是你真的是要存一点钱想办法。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都还没有办法自己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就各自先搬回家了。对。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交代我们前半生那么多事情
所以总之啊，大家会觉得说，我们两个姐弟好像感情蛮好的。其实是也是后天努力来的啊。
真的我们一开始等于是陌生人，而且我刚搬回去的时候，我们两个也蛮尴尬的。
是吗？
因为我刚搬回去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不熟，然后对你来说可能就有点像是、啊、
女魔头回来了，
对，然后
我又要被打了，
我们两个就有点像室友，可是又不像室友可以那么干脆，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我们毕竟是姐弟，我们如果不去聊个天什么好像又怪怪的，然后那时候我又会有时候我男朋友会来什么的，所以就是一个蛮尴尬的状态，嗯，对，然后是后来我们就是尝试着一起出去玩吗？
啊，有吗？
就是对啊，就是我们有
好尴尬的话，哈哈哈哈哈哈。
一开始真的超尴尬，
假面情假面情人欸，
一开始假面情人
假面家人
，一开始真的超尴尬的。然后我忘记是，
我现在不敢回想有这种事哦。
有，我还记得，就是常常是我在家里，我在我房间，然后可能我们你出来你房间对到眼的时候，很像是在那种办公室有点不熟的同事，就是哎要打招呼吗？还是要避开眼神的那一种，超尴尬。
今天天气很热哦。
对对，
有、哦、
有，然后是后来应该是我一直主动出击吧，一直去找你玩，
哦、你
找你聊天什么。因为我本来就很想要跟你亲近啊，可是因为
你想打我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记得我从大学到后期的时候就一直很想要跟你亲近，可是有一个困难就是对你来说我是一个真的算是陌生人，嗯，而且又是一个可能我现在才知道对你来说是压力来源，这些我都不知道，嗯，所以我都会觉得说，
所以你忘记你有打过我这件事？
没有啊，我想说那是小时候的事情，你哪会记得啊？
哦，我阴影好重哦，
然后你哪会记得？所以那我就没有考虑在里面。可是我像是父母会给你的压力，这些我是完全不知道的，嗯，对，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对我那么疏远，哦，或者是说为什么对你来说好像有一个心理阴影在，然后所以我就一直很北吧的。就是想要说滴滴滴滴滴滴这样子，对啊。
那为什么一开始你会想要亲近呢？
因为你是我的玩具啊！
看你老师，
小时候玩完，长大还是要玩啦。
叮你啊！哦，气，听到就气。
不会，因为你也很好玩啊。
我很好玩，
因为我们就是都是走相同类型的产业，就是学也都是学艺术的，所以我并不会觉得你真的是一个那么陌生的人哦， oh. 对，而且比如说，好，就算是比较陌生，可是平常看你的在社群媒体上面的东西，也会觉得说，啊，我弟好可爱哦，我弟好好玩哦，什么的，然后就会很希望参与你的生活啊。
因为一开始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说，哎，一个女魔头回来了，我需要重复以前被打的日子。
真的假的？你有觉得你二十几岁还会被打？
但是不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就觉得说，我该怎么跟这个人相处？嗯，然后，但是我印象最深刻是有一天你就到我房间来。然后我们就有一个促膝长谈，
那时候是什么启发点要去促膝长谈啊？
我不记得了啦。总之就是你想要拉近关系，所以然后大家聊了一下，说，哎，我们这段时间都在干嘛？补足了一下彼此的失序的十年。对对对，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好像其实蛮多观念是合的。嗯，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两个人的关系就有被拉近起来。就哎，无论说你在学东西，我在学东西之外，哎，那彼此对于比如说艺术创作的看法，嗯，哦，对于就家里的看法都是比较相近的。就因为我可能以前会觉得说啊，你其实只是暂时回这个家哦，因为毕竟我们做这个都会想要继续结案。嗯，那你在板桥住得很爽，你也我知道回到淡水那也是一个你不适应的环境，所以你一定会觉得，我就觉得说，哎，你应该还会想要再搬回板桥，或者是你再会想要再花更多时间去做影视相关的事情。嗯，对，所以这边可能只是你一个暂时的
Airbnb。
哦，所以当时这个想法，但后来聊了之后才知道说，哦，其实你的想法并不是这个样子。嗯，对，我觉得那也是因为你主动聊，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比较被动的人，
而且你又怕我啊，那个时候还有小时候因我是忘记我们那时候聊什么了，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发现我们是可以聊得来的，然后笑点又还蛮
这个算是
蛮一致的，
对，这个就算是蛮
对，而且我们两个有一个很奇怪的，我不知道该是说功能还是什么吗？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那时候你还在北艺，嗯，然后有一次我陪你去排戏，我忘记是不是你去
《文明的野蛮人》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只好奇戏剧系在干嘛，然后就陪人去看，嗯，然后那一次我们陪你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不忽然就是聊天的时候一言一语就忽然变得很像。在讲相声哈，然后对我们在他们的不知道什么开会还是工作室之类的，
有
对，然后 就是我们只是在聊我们自己的，可是后面在做他们其他事的人都默默的在笑，然后我们两个走之前还要跟他们说下台一鞠躬。哦，那一次
好像有，
对，
我们在讨论舞台之类的。
对对对对，可是就是默默的发现说，哎，我们两个好像有一股很妙的默契。嗯嗯，对对对，就是虽然说陌生了那么久，可是竟然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子搭上来。
你觉得有最难适应的地方吗？
你说搬回来之后吗？
不是跟我相处，就
是
应该说对我来说，因为我是属于比较被动的角色哦，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要过的关就是啊，我有个姐姐，然后我现在要正式的面对她，所以还叫那个打电话，哇，大魔王我要来了，我只要跨过那个关，好像就还好了。嗯哼，对，就是因为后面就是慢慢重新认识相处。那对你来说嘞？
对我来说，一开始就是我也知道你对我有距离，我也知道就是我们那么熟不久了。那么久不熟了，我也不可能
中文顺序不影响阅读，
对，就是我也不可能奢望说我一回来你就是张开胸怀接纳我，嗯，所以要去突破那个坎站，你那个心房，然后再加上你又是男生，可能比较不容易，像比如说姐妹那种，可能就是那么容易，就是聊一些什么八卦什么的，嘻嘻哈哈就聊起来，
跟你妈一样。
那个时候一开始是我自己也有点怕怕的，我也默默的觉得说你应该对我印象不是很好，然后
就写在脸上啊，就那个感觉臭臭的。
对对对，其实你也是，你就是那种喜好其实也还蛮写在脸上的人。
我后来跟一个前任聊天，他们说双子座就是很浅啊，喜欢不喜欢都写在脸上，
真的吗？
但无法回嘴。
你真的，对对对，
妈的！
而且你其实又有一点怎么讲，喜怒无常。对，就你也蛮情绪化的，可是你不会很炸出来，可你就会写在脸上，让人知道说你现在不爽，还有你讲话的语气会让人觉得你现在不爽。
你不觉得这样很方便吗？我本人就是个红绿灯啊，就看看灯就好了，但我不会直接跟你说干你老师。
对对
对
对，
就哦他不爽了哦，就写在脸上。
对，
你不觉得这样很好相处吗？
是这样没错啦，可是在你旁边的人就会有点怕怕的。
哦，是哦。
对，就是说，那我现在是要跟他讲话吗？我现在是要逗他开心吗？还是我现在就点点？对。
那你现在会觉得我还会这样吗？
你现在比较少，前几年还是会。
前几年，
对
哦，可能长大了。
对啊，
年过三，就是可能年过三十之后就
有差哎，有差哎、欸欸，就是你的情绪越来越圆融了。
哦，真的哦，
对，
阿弥陀佛，
真的哎、欸。哎、欸，我后来都把打嗝留下来，
看我怕，
因为你知道吗？因为我后来听到呱吉他也打嗝，
哦，真的吗？
对，我想说，哎呦，他们都没有剪掉，但我也留着。
我那我觉得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是被我讨厌的，嗯，那你要怎么知道？哎、欸，我也是情有可原，好不好？好，算。那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你应该会觉得讨厌的不明不白。因为比如说，当你不在家，那你爸妈把压力放我身上这件事情，
这件事我是不知道的。
对，这件事情是只有我知道。所以当我不说的时候，你那边接受到的事情一定是他就讨厌我。可是原因
你没有表现出来，你讨厌我，可是你有表现出来，就是我跟你有距离哦。然后我们就是一个很不熟，对，所以我一开始就采取保守政策啊，就是先不要做一些什么会惹火你的事情，
比如说掀我裙子，我穿。
哎、欸，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很爱堵你屁坑？就是以前我们家都以前住在中和的时候是没有电梯，是走楼梯的嘛。然后你每次走在我前面，我就一直堵你屁坑，然后叫你走快一点。有时候还跌倒，所以后来就很讨厌走我前面。你忘记哦？
支持的被讨厌。
是不是弟弟很好玩？哎、欸，你应该哦，我觉得你好可惜哦，你都没有弟弟妹妹，
可惜屁呀、啊！
可以有这种玩玩看，可以玩人家的那个心情。
哎、欸，我后来有时候跟之前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人家走我前面，我就用头去撞人家，
撞人家屁坑嘛，
就撞屁股，因为我知道用手去擦，真的蛮不礼貌的。
都已经交往了，没关系吧？
你们也会这样子吗？那所以嘞，你怎么去处理那个问题？
你是说跟你混熟哦？
就是
知道被讨厌，
对，嗯，我觉得这蛮难处理，因为你因为对我来说是我莫名其妙被讨厌，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开，嗯，去处理那个问题，我会，嗯，我自己会觉得很苦恼。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管是跟兄弟姐妹或跟朋友都是一样的啊，就是你先以退为进嘛，你先不要做一些更惹人厌的事情，嗯，然后哎，观察一下说哦这样子好像嗯好，我没有再惹对方更生气了，那你是不是可以往加分的地方迈向一步？
哇，你当时有这么清楚的思维脉络？
我没有说那么清楚的思维脉络，可我感觉得出来，嗯，就是啊，好，现在好像可以再进一步，或者现在不要理你，不要惹你之类的，嗯，所以就开始慢慢的示好啊，比如说哎，要不要一起吃东西啊？或跟你讲个好笑的东西啊，嗯，可是这样一点一点慢慢的慢慢突破你的心房。
哦，重点是你有想这么做？
我当然想啊，因为你那么好玩。
那你后来长大的过程中，你观察其他人的家庭？
哎，欸，我所有的人都是很讶异，说我们两个姐弟怎么感情好成这样？大家都是说哦，我跟我弟或我跟我哥超不熟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说一下感情好的程度哈，就是
我们会一起出国单独。
这个很难吗？好像
我好像没有听过其他人会这样。哦，
反正我们的程度就是，比如说要
闺蜜
要去做一些坏坏的事情的时候，
哦，我们会请对方 cover 这样子，对不对？
哎，欸，这样讲出来好像不太好。
是之前有干嘛？是不是？
然后是你都先用我当借口，
说我跟你出去吗？
对之类的。
你说这是跟父母还是跟男朋友之类的吗？看我那么下流哦。
对啊。
我忘了
然后我后来是发现说，哎呦，好像可以用你当借口的时候，我就先征求你同意
啊，有，
然后你就说，我早就用你啦，干王八蛋！
哎，欸，对，这真的是要感情好到一个程度才可以用，欸，
因为别人会觉得，因为比如说，哎，欸，你在干嘛？我在我跟我弟出去啊，然后我跟我姐出去啊，通常会觉得说，会啊，
对，
但我们已经好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大家就会说，
就
是，哦
是
哦，
哦是哦，合理，
对，
哦，我们前面的培养是。很辛苦呢，欸，
你看有个姐弟是有个好处这样子。
哇，以后情人都会说啊，所以你以前 跟我说你跟你姐出去是抖假，对不对？
以后情人就不要听我们节目。
我说那个啊，你观察其他人的家庭，
对啊，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有兄弟姐妹之间感情像我们那么好的，嗯，就是我们两个其实已经算是闺蜜了，嗯，就是我们会彼此聊说，比如感情状况，嗯，遇到的问题，或者是人生的问题，或者连一些我们自己做的一些下流事都会讲，就一些比较，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都是比较没有节操的人呢，欸？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就是，
没有，我原本是小天使，
欸，你原本真是小天使，你后来怎么了？
我是被你带坏，好不好？
你知道他以前，我弟以前就是那种。比如说我在外面乱丢垃圾，他会捡起来说：“哎，欸，你怎么这样的那一种？”
对，我前去纠察队啊。
对啊，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完全默默被我带坏。
可能你走在我前面吧，我好像不应该这么的拘谨。好，就丢垃圾丢出去吧，因为我在后面也觉得说，垃圾拿在厨房好烦哦，喔，你先把它丢掉，然后看，然后看你可以丢那么洒脱，就觉得看，好像也不用怕嘛。我在那边拘谨什么东西？
就我也没有被警察带走，所以哎，我觉得你就是不是小天使之后，我们有更亲近一点。
应该对我来说是在这个相处过程中有慢慢去松动一些可以讲话的程度。嗯 嗯，比如说以前可能一开始就只能讲，就是哎，欸，
一些表面的，
对，一些天气好啊，天气很好，然后你今天怎么样？
最近在干嘛？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嗯。但我们有开始慢慢去聊说，哎，欸，那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是怎么样？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那个立即点是因为有工作，
是吗？你觉得是
因为排练？我说因为我们开始有，
哦，你说那一件。
就是因为比如说我开始我大学后面在接戏的时候，我就有找我姐来参与，那时候已经开始觉得说，哦，有些观点是雷同的，但是那个紧密程度还没到更深，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很，因为我们虽然说一个是都好像都是念艺术，一个是戏剧，一个是电影，好像有点相关又好像有点不相关，那我那时候就很好奇他们戏剧系到底在干嘛，嗯，对啊，然后我也想知道说他们排戏的方式，他们整个 project 的进行会不会对以后我不管是要拍片还是要当导演有一个帮助，嗯，所以就有点像是一个见习的方式，就是你排戏我就看着你们在干嘛，嗯，等于是有跟你一起经历过一个戏的制作这样子。
但因为我本身个性比较保守，所以这个橄榄枝也是你先主动说，哎，欸，可以找你。嗯，我想说，哈，是哦，你会有兴趣哦，嗯，那你都说了，那就试试看。嗯哼，那他就真的会来。嗯哼，对，就哦，好好好。所以，因为我觉得，因为有工作这件事情当一个理由，当一个借口，所以我们有继续在就能够再往前再多走一些。
对，就不管是有时间相处，然后还有机会去沟通想法、沟通彼此的价值观啊、观念等等。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点是我后来发现蛮多人的家庭里面，兄弟姐妹之间会 我不知道我哥在做什么。欸，
对对对，就各过各的。
对对对，是因为连因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就你跟这个人的生活就是下班回到家住在一起。嗯，那如果你们本身成长过程中没有太多兴趣上的的交集，
对，
那可能就是变得比较类似室友。
但我觉得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们两个的生命就是从可能我那个时候高中，如果我们就这样继续彼此过。各自过那样子的话，我们现在也不可能那么熟啊，对不对？就是一般人可能都是这样子嘛，不管是年纪有没有差那么多，可是念不同的学校，然后可能未来又是不同的科系，然后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平行线这样子走的话，除非你们可能真的原本感情很好，已经有习惯，就是一起出去啊，一起聊什么东西的话，很容易就分道扬镳了。
哎，其实这件事情跟就是追男朋友追女朋友一样，就是你要去找到共同话题。
哦，对对对，
然后但是话题不够，你要去创造一个共同的场景。我会说出来称之为场景，因为比如说你在这个，比如说你们共同排练，或你们共同有一个案子在执行的时候，你们就有更多的事情会沟通。那当然不是说在里面完成很多任务啊，而是说在这件事情里面，你们可以沟通到更多彼此的想法。那你就会更知道这个人是谁，以及他的个性脾气。那他在你心里的模样会变得更立体。
而且我觉得跟你的相处，因为我常会觉得说，在关系当中，不管是情侣或者是人际关系当中，你可以借由你相处的这个对象，你身边的人，当作是一面镜子，反而可以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嘛。
我先讲这个很大爱呢，
阿弥陀佛这样子。对，反正我是觉得我是后来默默觉得说，我从你身上第一个学到很多东西
啊，
对。
数学
就是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好了，你那个时候刚要搬家，我忘记是刚搬到信义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你要搬家，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人可以帮你，找我要去帮你。
哦，是哦，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懒，我就一直懒得出门，可是我又不好意思直接说我不要去，然后我就一直说我会去。
你后来懒得出门的时候，就从你回讯息的那个密集程度就看得出来。
哦，真的哦。
对，就哦大概。没有直接给那种好的回应就，正在懒，
就开始打哈哈的时候，就又不好意思直接拒绝，然后可是又自己很懒得去，然后就很想要拖到一个说是不是真的不得不去的时候，或者说到最后可能就不需要我帮忙了。
你那时候想说，等一下会不会下雨啊？雨可以大一点吗？
反正你一开始就是一直跟我报告进度，然后也说哦，我现在怎么样，你要不要过来？然后一直到后面，你可能真的知道我在糊弄你，我不会去的时候，对，你就真的不爽了。我记得你有不爽，你有跟我讲说你要来就来，不要来就不来，不要在那边讲这些有的没的什么的。
我就很讨厌啊，我讨厌。
对，那我那时候一开始是觉得哦，被发现的，被发现，我真的不想去了。可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习惯是，我会去一直想过去的事件，然后在想说我那個、比如说我在那个事件那个当下，我是有什么没有处理好，我要怎么样可以更圆融，我可以变成更好的人，我会去，我有习惯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应该是过了一两年之后，我再去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发现说，我那个时候其实没有真正的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
哦，
对，我如果说我要帮，那我就是真的帮。我若不帮，我就直接讲，不要让人家悬在那边。对，而且我那时候没有直接拒绝，我好像是一个就是啊，我不想要当坏人。可是我最后那样子说要去又不去的方式，反而更伤人。
哦，对，
对，不管是给别人造成麻烦，或者是当然感情会有点影响嘛，会觉得干你娘，你这样是怎么样？这样子，对。
哎呀，你做了一个类似渣男的行为。
是啊，
就是给人家机会，然后把那个心掉在那边。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对，反正就是我会从我跟你相处的很多种种事件当中，一直从你身上学到一些事情，然后来让我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谢谢你啊。
这也不是从也不是说从我身上学，而是这个事情里面
对
有
这个机会。对，可是就是你会表现出来，你会让我知道，就是你这样做不对。
哦，可能因为是家人，我就比较敢直接讲。
你不会就是可能，如果我们只是朋友的话，你可能就默默就不回，或者也不表示说你真的不爽，
就慢慢就隐藏了。
对，然后我可能就是那种哦，我也没怎用哦，我也是说我要去啊，哦，的那种心态。
电灯啊，
对对，那我可能永远也学不到说我要怎么样处理这种事情。
所以其实看起来是彼此的沟通要先有一个
基础，
但那个基础它也要有事件去发生。对我来说，就是有点像是说你今天跟一个女生，你今天跟男生交往，然后你确定要迈入交往，确定要在一起之前，一定要先确认过说哦， 对方的观念是合的，可是 观念合不能说他只是跟你做一个 presentation， 然后我跟你做个自我介绍，而是说哦，借由一些事件的发生来反复做确认，因为你要知道说，哎，比如说讲到钱的时候会不会翻脸，他是不是真小，他是真大方还是真小气，一定是最后在付款的时候你才看得到。那如果没有，
而且是要累积的付款哦，他有可能一开始在追你的时候，或者是说在有偶报的时候想说啊，我们就。那个各付各的，然后到最后就开始，我什么都是我这样。
啊、你有经验哦？
有的会这样子啊，有的会男生会追你，就一开始说没关系，我来、嗯。然后过了几次，或者是说真的开始交往的时候，他就，哎、欸，你要不要也付一点？或者说，这摊给你请啊？对的，这一种。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靠时间跟事件的数量来累积。
我后来就是觉得说，要慢慢相处。
对，你真的不能靠你跟这个人约会，可能一个月或者是出去三次就定终身，就说哦，这个人就是这样，没有。
因为我之前也是有遇到一些女生，就说感觉对就可以在一起啦。可我会觉得说，哦 ，no，
对，
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以前小时候的在一起，可能就是在一起那么简单。可是年纪大之后的在一起，后面的那个包袱其实是很大的。
包袱怎么？比如说，
就是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啊。就你会发现说，你长大了以后，你有工作了，你有自己固定的时间，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了。对。然后你可能也不像小时候那么容易，就是拿得起放得下，可能更容易受伤，可能更没有那么多的本钱去在那边，比如说失恋的伤心啊，或者是说吵架之后的那个烦心，会影响到工作啊什么的。对，这种东西越来越多了之后，在一起这件事情反而变得更慎重。
应该说谈恋爱的成本变高，但是成本变高并不是说
要花更多钱吃饭什么的。
对，而是说你知道说 OK， 好，你现在二十几岁，那你谈恋爱，我为了你不要去工作，我可能就是敲掉一天的班，或一天的班请假。那我如果是打零工，那可能也还好。但是现在你有一个正职工作，或者是
你可能是老板了，
你已经是主管阶级
了，对，你不可能一天不去工作。
对，那可是你每天都要面对一些很有压力的事情的时候，那你会知道说，我明天还要上班呢，那我一定今天要赶快跟你把这件事情 close 掉。
对啊。
那如果你没我跟你的进行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去选择舍弃感情这一边。对，因为你完全会影响到我隔天的工作表现。而且我可以很容易换工作，因为我 Uniqlo 不做，我可以做 Seven。如果我们都做些比较阶层的这种类型工作的时候，其实换工作的成本很低嘛。那年纪大的时候，我们所有东西都是累积上去的。我可能在这个行业做了五年、十年，我做到这个程度。那我今天一个会没开，我掉一个客户，哇，那我要怎么负责？我要怎么处理？我是因为你每个工作你都是要去跟其他人交代的。
对，因为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着重的是在体验，所以我们会很想要一些惊天动地啊、轰轰烈烈啊、刻骨铭心的爱的感情。可是到不要讲老啊，年纪大了之后，有那么多，我们后面有那么多的东西要顾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比较倾向找一个能够舒适的相处。能够让你的生活比较方便甚至是加分的对象，有没有那么轰轰烈烈好像不那么重要，这是我的发现。
因为轰轰烈烈的事情也不是没体验过啊。
对，那些东西就很像是高级大餐，你吃过一次就好，你不会很想要天天去吃那个东西，
也蛮累的。
对，
不好消化，
肠胃的负担还有那个钱包的负担，
年纪大了那个消化能力就变差。我最近跟我朋友聊天，
对，
我有个朋友也是单身一阵子，女生朋友。然后我就说，你不会有一些生理需求吗？我就因为刚刚蛮熟，
你还问他要不要买情趣用品？
我说你现在用交友软体，你想要有个约会，还是说就是想要去约个炮就好？他说，哎，与其打个烂炮吼，还不如就是在家追剧。
真的是不是？我现在也是这样的心态。
那他讲一句很绝的，他说，就是在家追剧看别人演，打个烂炮你还要自己演。
对，自己演好累哦。真的，他几岁？
跟你差不多
哦。那老了，真的老了，没有那个力气在那边演了。
所以不是说，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怎么那个人长大之后就那么没志气，或者是这么没有想要去体验人生？其实应该换个角度想，是我们累积到一个程度了之后，很多事情不是说想动就动。那当然不是说不行，可以，你也可以这么做，那
就会觉得没必要。
对啊，所以不像年轻人活着很简单嘛，因为我可能宿醉，我可能还可以上班。没有，现在喝两杯齁，真的是，
你真的懂了齁。你前几年还在那边笑我说啊，喝一杯宿醉三天，你现在懂了齁。
现在真的是喝，现在喝到一个程度觉得啊，我该停了，
真的。 欸，我而且我现在是在老到另外一个程度，就是我现在
老到一个程度在怎样？
我昨天晚上就有点想说啊，喝一杯好了，然后就开一罐那种小罐的啤酒那一种的。嘿，我喝三分之一，我就觉得不想喝了。
欸，我昨天晚上不是发一个限动吗？
101的那个。
对对对对，嗯，我看那限动，我上回今天早上再看，想说我为什么要写这个？
你那时候醉了吗？
我昨天回来的时候就喝一杯，嗯，对，我就边走边喝，嗯，然后我今天早上想，我真的想不起来我为什么要发这个。
我的天啊，失忆哦！
我也是，突然说我是多醉，
才喝一瓶。
对，然后我还有朋友跟我说，因为我就是讲我讲那个限动的内容就想说，欸，我写什么啊？反正我总是写说，
连现在都想不起来。
我说啊，我内容是说，你想要往未来走，你就要先面对你的过去。
哦，对对对对对，
对，很多人有很多人，你不是要去排斥你的过去，或是否认你的过去，嗯，你必须先接受你过去曾经做过这些事情，嗯，让这些经验转化成为你未来面对未来的垫脚石，你才能更加光明磊落的往下走下去。嗯，然后完全忘记，然后我叫朋友跟我说，你是掉到过去的坑洞里面了吗？嗯，就是，然后我就说啊，我现在是酒后乱动，酒后乱发现洞。
所以你那个时候是什么？你现在想得起来吗？是什么样的心情让你完全忘记哦？你是昨天晚上被下药了吧？已经不是喝醉了吧？
不知道哎，欸，就变这样子。我好像也老了一个程度了，
老到一个程度哎，欸。
哎呦我的妈，
好恐怖哦。
我现在开始听那个听着上面约会就会找比较有年纪的，嗯，就二十几岁我就已经不太，
欸，为什么啊？讲一下为什么已经不会想要再滑二十几岁，
要有点历练，嗯，因为我有，但并不是说所有二十几岁都这样的，但还是会聊一聊的时候去做一些过滤筛选，就会发现到说二十几岁的可能还是会比较在意情感体验，嗯，快乐，
对，还是想要一个去六福村的心态，是不是要玩的很多种，要玩的很刺激？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意的事情是我爱不爱你，嗯，对。但是对我们现在来说，爱不爱你这件事情不需要论证，嗯哼，所以我们已经可以，对我来说，我们可以从一些事情的过程中去判断说，哦，那有爱，嗯，那有这个爱就够。我们重点是要看怎么再往下走，
对，
一起去面对
更。对，我不需要再去为你海枯石烂去跳崖啊，或者是干嘛干嘛。
年轻的时候会比较在意说，你爱我是真是假，你爱我多或少，嗯，
对，你要怎么证明你真的很爱我？
就还好吧，对啊，小的时候会很在意这件事情，欸，
而且反而那个时候的爱，就小朋友的，对，因为我们现在认定的爱跟那个时候认定的爱肯定是不太一样的。
你说说看，
那个时候就是想要对方做一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来证明，对啊，不管是说接送你啊，然后买东西送你啊，或者是说我再怎么刁难你，你都愿意继续爱我啊，追着我啊，容忍我啊，这种种种的幼稚的事情，嗯，好像来说证明他真的爱你有多爱你，嗯，对啊。可是现在已经是一个，你有每天传讯息给我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不会说很不错，就是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讯息，
就是你有感觉到对方有把你放在心上，
这样就够了，
对，这样就够了，
然后不用去验证多寡，因为那个多寡它其实并不重要，
对啊，
因为我们 各有各的生活要过，嗯哼。然后最近我跟都找一些年纪大，
周游，阿姨，我不想努力，
哎呦，也没有到那么大啦，就是，但就是，我觉得那个大家年纪到一个程度之后，就你会比较知道说，哦，彼此可以有彼此生活，嗯，各自可以独立，嗯，你不要，你没有需要每天都需要腻在一起，嗯，你，我今天我在，就也有人跟我说。嗯，一个人可以很充实，嗯，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分享生活。嗯，以前小时候看这句话觉得说好无聊哦。
对啊，这句话以前就会觉得说啊，你们这些这种话都是你们这种单身狗讲的借口，啊，对不对？
我会觉得说是你们已经没有什么感情生活，然后只要分享生活这种事情就好。啊，
对对对，
但现在觉得说不用了，欸，这样就够了，因为我们自己的事情已经很多，嗯，已经很精彩了。嗯，我们不用每天还要在那边读，像读小说看漫画，我们已经每天的生活都可以像这个样子的时候互相分享一下，就哦，那就不错哦。
我跟你讲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这件事你应该不知道。我那时候还没有搬回家之前，然后有一次我有个朋友在呼喊，然后呢就会情绪很激动嘛，然后很丰富，然后我就觉得说不行，我觉得你爸妈现在这样子就是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激情了，这样不行，嗯，我来跟他们就是疏通疏通，开导开导。然后我就在嗨的状况下把你爸叫到板桥来。
哈，
对，我那时候好像跟你妈在吵架， 所以我就跟你爸说，你来板桥，我有事要跟你说。
然后呢？
然后我还在呛哦，然后我跟他约在好像板桥车站那边吃饭之类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很担心你们两个这样子，就是你们不要因为老夫老妻了，然后好像就是各活各的，感情都很不好，很没有交集什么的。这样子我很担心，我不想要看你们这样子，因为他们以前曾经就是年轻的时候曾经有感情不好，曾经有吵到要离婚过，
对，
所以我就可能身为一个小孩，很担心父母分开吧。对，所以就是在某一种状态下的时候，你会把这种很心底的话跟他们讲，然后你怕就傻眼哦、喔，就想说
你那时候。
我那时候扛，然后因为老人家看不懂你现在是什么状态，
看不懂啊，
他当然看不懂，他可能只是觉得怪怪的怎么了。我就说女儿今天那么情绪化这样子，他也很紧张。然后我跟他讲一讲，我好像就在那边大哭，我就讲到哭在公共场合。我说你们这样我很担心啊，我不要你们分开，就你们两个感情好啊什么的。他就冷静了一下，他跟我说。没有，其实我们结婚那么久，我们两个相处那么久了，已经不太需要再去什么很激烈的爱了。我们的生活已经就是我们两个平平稳稳的相处就好了。嗯，对。那这个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我年轻时候我不理解的。嗯、
对, 对对。
因为那个对在年轻的我的眼里看来，就是两个没有感情、没有爱的老人。
对对
对。
对，
可是其实那才是一个最稳当的生活方式。就好，可能有一些年纪大的夫妻或者 的伴侣，他们可能到老了还是如胶似漆啊、嗯，很甜蜜什么的。嗯、可是。另外一种比较平淡的方式，就是可能像所有的爸妈，大家所有的爸妈那样子的、嗯、平平淡淡的。可能你在厨房做你的事，我在客厅看我的电视。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彼此安安稳稳的一起在这个屋檐下，这样
就是可以生活。
对，
以前小时候觉得啊，可以生活，
就想说干嘛要生活，我找室友就好了。
对啊，
对啊。
没，现在真的觉得哦，可以生活这件事情难得，
对，
难得，
反而很更重要哎。
哦，好像老人家在
是不是？真
的哎，但是那个。就其实这件事情，当你后来就是应该帮你爸过生日吧，然后我们就约一个永康街那边的餐厅、嗯。当时就是觉得我会觉得说，哎、欸，你爸妈感情好像没有不好，也是好。可是
你也有这种担心哦，
一定会担心，对啊，但是就是觉得说，好像有一点可以再更好一点。嗯、然后那时候我你也在嘛？
啊，对，
我们就怂恿他们先吃交杯蛋糕。
嗯，对，
然后我们就蛋糕来先切，然后交杯蛋糕之后、嗯、就打啵儿。
对对对，
然后一开始老人家那边扭捏，不要不要不要，后来就真的啵儿。
哎、欸，可是那个哦，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啊，比如说去小酒窝吃饭的时候，然后老板娘都会说，有时候我们不两个不在，他们两个自己去的时候，两个感情多好多像情侣，
哦、
就年轻情侣、
哦，
就是都会牵手，都会怎么样怎么样。一样看起来感情很好，所以他们是只是在我们面前会害羞。
哦哦，有可能。
对啊，我不知道哎、欸。
哦，那时候我还觉得自己在那边做了一件伟大的功，哇，很有攻击吧？赶快称赞我。没有，原来是让人很尴尬而已。
真的还蛮尴尬的。
那你觉得我们这样家庭这样子互动其实是好的？
很好啊，就蛮多人还蛮羡慕我们可以跟姐妹，
刚才说出真心话、啊，我不想再听到这个词。
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是好的，然后我们跟父母也还蛮好的，就是我们跟他们其实蛮直接的嘛，就是
应该说有话都可以直讲，
可以吗？
对不起。
哎、欸，我跟你讲，我们上一集是聊到，我们之前聊到那个嘛，就是跟他们沟通一些，比如说政治观念啊这些事情。
上集有聊这个吗？
上上集
哦，
有小猪在那一集、嗯，我们聊到说之前什么学运的时候、啊哦，对，那时候比较尴尬嘛什么的。然后最近不是因为佩洛西来台的事情，
对，
又有一点就是在掀起那种两边政治认同的那个。感觉，然后
因为你在家里，我都不在，好爽、喔。
对，所以我就
换你尝试那个感，体验一下我当年的感觉。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刚好之前聊到了以前的那件事情，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就我以前可能情绪比较爆炸或者什么的。然后这一次我就在观察说，哎、欸，我这一次的情绪反应是怎样？因为当你爸又在那边在家里讲说什么，哎、干嘛来啊，哦、找麻烦啊什么的？然后他还讲说、嗯，啊，怎么打来，我们要躲去哪里、啊？这种话的时候，我就。观察我自己的情绪反应是什么、嗯？以前就是很不爽，我现在反而是一种就是听一听之后，我有一点像是就是哦，你是这样子想哦，嗯。然后如果听到一个我会觉得有一点不想要再继续听的时候，我就会选择比如说戴耳机开音乐，嗯，对，就是我知道说好那是你的想法，你可以有你的想法，我尊重你。 那我也不需要去跟你吵，或者是说你是错的，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没有人想被改变啊。
对啊，
他也不会想改变。就我们去吵这件事情，
就他认为的好跟我认为的好不一样。
对
对啊，所以也没有必要去为了这个去弄得家里很僵这样子。嗯，对，所以我觉得哦，我知道你的想法是怎么样，那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那我可以在我脸书分享一些文章是，就是是表明我的立场的。嗯，可是我们也不需要吵出来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点就是说，我们已经算是比较很 close 的家庭了。嗯，但一定还是会有些东西不太，嗯，
我们不可能，
意见是不一样的。
对啊，我们不可能所有的东西认知都一样。
那本来感情的世界里面，我不管你是家人或者是伴侣也好，本来就有各自不一样的意见存在。嗯，可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我不知道是台湾人的关系吧，就是总会觉得说我爱你，那你就什么东西都要跟我百依百顺，或者跟我一样。
哦，是这样有吗？
对啊。
可是我也常听到蛮多那个家庭，就是比如说夫妻两个支持的政党不一样啊的这一种。
哦，是
啊，或者跟什么婆婆什么不一样，所以每当到一些时候就会开始尴尬这样。
哦，
对啊，有的东西是真的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是真的不会因为我多爱你或因为我嫁给你，所以我改变价值观。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容易在伴侣关系里面，嗯，就是会希望说，哎，我们想法要一模一样，那你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是不够爱我。哦，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俩对一件事情，你应该要跟我一样生气啊，嗯，你应该要跟我一样有这种想法啊。尤其比如说举例上就是工作嘛，比如说我今天工作上我吃了点亏，或是我被欺负了，我觉得
你应该要站在我这边，
对，你应该要站我这边。嗯，对，那你如果不站在我这边，那你就是不够爱我。嗯，我觉得我观察到的时候会有蛮多这种，
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容易这样子，是不是？嗯。因为我觉得年纪大了之后，我反而会就是希望听到不同的意见。比如说我们之前聊那个接案工作的时候，嗯，我也是因为那一次聊，我才有一个机会去重新，等于是以一个现在十几年后的这样子的一个我，才去回头看那个事件，才发现说原来那个时候的我是有多么不成熟。嗯，对，可是我如果没有跟你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永远都还是停在那个我是受害者，嗯，当年发生了一件对我有多么不公平的事情。嗯，对，可是就是要，可能就是一定要过了那么久之后，历练不一样了之后，再重新去回头看以前的事情，你才有办法看到说原来有很多事情跟你原本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也加上你本身看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样的。
一定啊，
对，因为 有很多人过了那么多年，还会把自己摆在受害者角度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就不会改变。嗯，但是当你已经离开那个环境，然后你也看到更大的视野，然后你知道人家别人的体制怎么运作，那哦，这是学校体制，哦，这个是业界体制，那你会知道说两个稍微比较一下，你就知道说哦，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因此你可以判断说。哦，以前那个的确是个失败经验。
可是我觉得身边的人也很重要，就是如果你也是一个没有成长的人，如果你也是一个跟我同一个鼻子出气的人，比如说当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也是比如说像闺蜜那种，就是对呀，啊，对呀，啊，怎么讨厌啊，烂老板的那种，那我可能永远会听不到另外不同的想法跟声音。我记得你那一次也是比较，就是有在站在一个比较公平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你不是。就我们是要聊工作，
哦，
对，你不是什么我说什么都对，嗯，对啊，所以这样我才有办法看得到说，哦，原来不一定是这个样子。
我没有去吃瓜群众啊，
靠北，
欸，没有吧？不是你说都对吧？但对我来说，就是我开始会比较去想说这件事情我过不过得去，嗯，那过不过去的点就是我想要说服我自己，嗯哼。那如果这件事情就以工作上面来说好了，如果于情于理我都。心里都顺得过去，嗯，那我可能真的是吃亏，那我就算了，嗯，比如说我换作我是你，那我很清楚我的确做了不好的事情，嗯，那是年轻的我接受这件事情，那我当时的确做得不好，那但是对方也不是没有问题，所以这件事情就可以被搁置下来，我形容这整个逻辑顺过去就没事。可是当我如果没有顺过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 K， 所以现在我其实会觉得说，当遇到一些事情，我觉得我心里就有个东西 K 在那里的时候，我会去想要找 solution。看，比如说之前有一任跟他分手，然后我觉得我心中就觉得怪怪的，那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哭得那么难过，我好难过。但我身边的朋友都他们的安慰我的方式都是去说啊，人家不好啊，你不要哭了。就当你在哭的时候，搞不好对方
正在爽，
正在爽。
大家哎，好像一般人的安慰方式都是这样。
听腻了，真的听腻了。但我会觉得说讲这个不会安慰到我，我就觉得那又怎样？嗯。 讲这些并不会让我觉得比较好。嗯，那但我也不知道我真的觉得比较好的东西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时候。所以我后来刚分手那天我好醉，很醉，就然后狂哭，然后哭完之后我还是觉得有空的，然后很多人安慰我，然后我还是觉得有东西不踏实，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那个澳门的朋友，以前阿宝的一个主管。
我知道你怎么会打给他，你跟他有那么好？
我们很少联络，但是他很照，就有事情就是有事情都可以讲，然后他们会有点像是一个爸爸妈妈，就是哦，你跟我讲，我都会去想办法帮你。
他是不是年纪大你很多？
应该大你5岁左右，差不多十岁。Oh. 就是个啊，好啦，没事啊，就这样啊，或者啊，有些东西真的错，你要去认啊， oh. 就是很豁达。Mm-hmm. 我那个豁达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 OK， 而是他会帮你找到那个问题。嗯、mm-hmm. ，我就打给他，然后我简述一件事情，我就简述了这整件事情之后，就说两点：第一，你就去哭吧。嗯、mm-hmm. ，因为如果你感情分手你不哭、嗯、你狼心狗肺、嗯、你如果你不哭你哭不出来，第一你就不是人、嗯、因为你可能根本对这个感情没有付出过、嗯、你这样哭很正常，你就是去哭、嗯、哇一讲哇很简单的话一讲，我觉得哦好好，我就第一我就不会去觉得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嗯、好、嗯、然后再来第二他就骂我，他就骂我说你一开始跟这么年轻人交往、嗯、是你的问题、嗯、你没有去想说你的生活状况是怎样，对方的生活状况是怎样？你想要的是什么？对方想要的是什么？嗯、你根本没有搞清楚这件事情，你们就迈入交往，那是你的问题。嗯、所以你哭完之后，你要去反省这件事情。嗯、我就觉得哦，这个安慰有效，
真的。
对，又有让我说，对，的确我有问题。所以我不觉得说所有的安慰它都应该是要正面的、秀一秀这种、嗯，而是你能不能够，而是你要去有些错误，你就是要去处理它，它才会顺过去。
那也是因为你自己知道你要的不是只是表面的安慰，你想要得到一个 solution， 你想要得到一个出口，你想要知道你这边哪里错了，你之后要怎么改，那是因为你是这样的心态，所以你需要是这样子的安慰、嗯、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就是需要大家在旁边秀秀的这一种。嗯，对啊，而且像我也是觉得说不管是失恋或任何事情难过，你就是哭出来，就是让这个情绪出去，把它丢掉，就像你现在有一坨屎，你就把它打出来，不要憋，憋了会
便秘，
对，憋了会内伤，会便秘。嗯，那你刚才讲说，我就想说，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啊，不要哭啦，怎么样？嗯、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你哭对他们来说很麻烦哦。你在哭的时候，我很尴尬，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安慰你，让这个尴尬结束掉，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会说你不要哭。
嗯、哇，你好黑心的一个解释哦。
是这样子啊，你自己去想嘛。你朋友在哭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尴尬？就我感受不到你有多痛、多难过。
真的吗？
对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因为恋爱是你谈的，心是你伤的，我当然没有办法感同身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有多么难过。所以你在哭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哭。
我觉得现在会来找我，就是这几年来就遇到这种事情会来找我哭的朋友，都已经是很 close 的朋友、嗯、所以我不会有这个感觉，我就觉得说、嗯、哦，我懂你，那你真的很难过，那你想哭你就哭。嗯，所以我不曾有过这种感受，但是如果是这么讲的话，我可以理解。就如果说我身边的朋友他都是比较外围的朋友，然后不那么熟、嗯、但是我去跟他们哭诉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哦，嗯，赶快让我回家的这种想法。
没有，我现在是讲说我就我的解读去讲不要哭的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可能不是会让他们尴尬，只是朋友想要看你好好的哦， oh. 对，因为朋友就是一起玩嘛，他们想要看你的状态是好的。
你刚有个暗黑人设哎、欸，
我的人设我超暗黑啊，
腹黑，
我黑到爆炸，很少很少人可以把我这面勾出來。
哇，好糟糕哦！
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两个可以彼此讲一些自己做的很下流的事情、很渣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彼此不会去 judge 对方。我不会以一个道德魔人来说你这样怎么可以、
哦、即便我刚说哦你好糟，但我也不是说你很坏。
对，我也知道你不会因此就真的讨厌我，或者是不跟我当朋友、嗯、或者是跟我断绝关系什么的，所以我有办法在你面前展现出我最黑最糟的一面。嗯，对啊，
那对我来说就是你很糟跟我没关系啊。
啊，我跟你没有关系。
没有，那个没关系意思并不是说那种我们要最后审判，然后就啊，你就下去吧，
与我无关，我不认识他哦。
没有，对我来说，应该说对我来说， 哦，那就是你的样子。嗯，那你做这个道德判断，我并不会觉得很糟糕，我并不会真的觉得说这是 不能发生的事情。
那如果我跟你讲说，哦，我昨天杀一只小猫，哎、欸，
那
好，
那好不太行。
报警！
我的那个，我这就触动到敏感神经了啊。那应该是我能够接受的range变大了，
是这样说吗？
就我能够接受这件事情是糟糕的，但是无所谓。但我本身并没有觉得说，我本身并没有一定要像纠察队这样，你就是你服役只要领职没有拉上，你就是糟糕。嗯，就我没有把道德标准拉到那么高，也没有让它变得那么严。嗯哼，这件事情可以容纳，那我也很清楚啊，那杀小猫真的是不行啊。对，嗯，所以当你跟我讲这些东西，我觉得哦是可以的。嗯，然后那你也是表述了一个状态，那我干嘛要批判你呢？嗯，就是那就是这样子啊。嗯，而这件事情的确会存在。就你他刚刚讲的是一个的确可能存在的情境，嗯，但未必代表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不要去排斥这件事情。嗯哼，他如果这件事情会挑动到我，那代表我肯定讨厌他。那我干嘛要讨厌这件事情？嗯
哼，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让你百分之百做自己的人，真的很好。
我觉得那也是培养来的，
当然是培养来的，啊。
没有，不是什么，没有，不是什么瞬间。
对，没有任何父母或朋友或什么是可以让你一开始就完全
的。我们可能以往都认为说，情侣关系、伴侣关系、嗯、家人关系，就是你要能够百分之百接触。嗯嗯。可是这件事情，它一定都是要培养的。嗯哼。如果真的有那种可以百分之百接触你，那我觉得顶多就是家人。嗯哼。但我就觉得说，很多关系里面。都是要培养，然后我们应该是要先，对我来说是你要先去接受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东西一出现就是完美的。嗯，如果我越是期待它是完美的，那我就会失落越大。嗯哼，因为你看所有东西，它你都以一个它一定要完美的程度去出现的时候，你会先抱持的观点是我在挑剔它的不是。嗯哼，但如果你的态度是接受它不完美，嗯哼，但是你学着选，但我们可以选择去跟这件事情相处，去慢慢让事情变得更好的时候，事情才会对方彼此之间的关系才会更有可能培养出，哎、欸，我能够接住你、嗯。当我真的不行的时候，我知道有人在我后面，是我无坚不摧的那个 backup。嗯哼，对，如果我们一直期望着你这样不行，你这样不行，你这样不行，那我的白马王子没有出现，嗯哼，的时候，那我看什么他都不会出现。
嗯哼，我觉得如果说以我们两个的关系这样子来说的话，我会觉得不好了，不管是我们两个关系啊，反正就是你要什么东西，你要自己主动去争取，你不要等着对方来给你你要的。嗯，就是如果我当初我想要跟你变成感情好的姐弟，可我什么都不做，嗯，我只是在那边觉得说，哎、欸，我弟为什么都跟我那么不好、嗯？他为什么都不来找我讲话？嗯，那我然后我自己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付出的话，我怎么可能得到我想
要的？啊，就跟出去玩一样啊！啊，就你负责规划行程，嗯，对，那你就把行程规划好。我、嗯、因为我就是相对被动的人，嗯哼。比如说出去玩，我就是比较主动去规划行程，嗯，然后那相对我就不会希望，哎、欸，被动的人在那边跟我唧唧歪歪，嗯、对，嗯、那你算是会在关系里面比较主动去打破隔阂，嗯，我就属于比较被动、嗯，我们这种被动人也没有关系，不是说你什么都要主动，嗯，但你要知道你是这种被动的人的时候，你就不要在那边唧唧歪歪了，你要不去主动改变，
对，
那你也不要在那边靠背啊，
对，
就人家想要做什么事情。人家有想要去做改变的时候，去接纳他，去看人家的好，而不是在那边，嗯，这种真的很鸡掰，
哦，就听得很鸡掰。
好，今天到这边，拜拜，
拜。